因为大家都体谅林黛玉在病里，那数日形体娇弱，禁不得委屈，所以他接待不周，礼数疏忽，也都不苛责。我想这个就是青春的可爱啊！就同学之间，我们有时候也知道有一个同学是特别任性的，身体也不好，常常会比较闹情绪的。有没有发现班上有时候也会照顾那个人，也会觉得不太在意，也不太计较，那个只有青春。可是到了同事就不见得，到了职场就不一定啊，所以我们会觉得青春的可爱大概也是如此。所以黛玉我不晓得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命很苦啊，十几岁就夭折了这样。我在想黛玉活下去未必是一件好事，也许她应该带着她的纯粹宁为玉碎，她就是结束了她的生命，继续活下去只是更大的痛苦。她这样的人怎么到职场？她的这样的人怎么嫁人呢？她嫁的丈夫能够懂她吗？能够疼爱她吗？我想真是我一千个丈夫里面未必有一个懂这个东西。所以 我会再想一下，黛玉其实下场蛮好，就结束了啊，焚稿断痴情，她把她自己所有东西结束了。那这个女孩子就像那个她埋葬的落花，如果流出这个花园，大概没有一个人会疼惜啊，没有人会疼惜她，出去都是侮辱，都是践踏而已。所以 我觉得黛玉从这个角度，你看作者对她有这么大的爱惜，是觉得她就是一个早夭的一个花啊，一朵花，她自己大概也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宝钗来看她了，就说起病的问题。宝钗说这边有几个常走的太医啊，太医就是给皇帝皇宫里面看病的御医，我们家里面常常有几个太医，虽然都好，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，要不要再请一个高明的人来看一看啊？就是宝钗很关心她，就是为什么你的病老拖在这里，年纪轻轻的这个病拖了这么多年老是不好，这些医生的药又 永远不见效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佛经里面常常用病来说法啊？这个释迦牟尼常常用病来说法，你也觉得黛玉的病其实不是真正的病，是她心灵上的病，就是医生的药是没有用的，她其实她的洁癖，她在生命里面对于所有存在事物的感伤是他的病。那所有春天花在落的时候，其他人都没有感觉，他会哭，他会去把花收起来，用绢用丝包起来去埋葬，他怎么会不生病？他的病是所有人世间哀伤的病，就是维摩诘经里面说从痴有爱则我病生啊，我生病是因为我有痴有爱，因为他有热情，他有真正的热情。如果你活在人世间，你看到所有生命的消亡都是你自己的感伤，它就是一种病。所以大乘佛学里面讲的病，并不是我们说医生医的那个病，而是说你承担了所有人世间的哀伤啊。所以黛玉这个病宝钗不懂，宝钗说要不要请一个更好一点的医生来看一看，可是黛玉大概也知道说这个病其实并不是医药可医的一个东西啊。那治好了不是好一点吗？每年呢闹一春，说你又不老又不小啊，就是你也不是年纪很大又不是年纪很小，成个什么啊？就是老是在那边生病。好，注意一下，宝钗这个时候这个话基本上是吐露心事的。所以我刚刚提到说，如果两个人之间有嫌隙有猜疑，不会这样讲话的。就是我觉得我关心到你的身体，你这个身体老这样拖着怎么行，其实是两个人变成知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啊。宝钗就直接，宝钗是水瓶座的，你知道在她的生日就是二月，她其实是蛮大气，她也真的没有什么很嫉妒的东西啊，就是她对人的爱是很宽的啊，非常非常宽。那我也跟很多朋友讲过，很多人都误会以为这个黛玉是处女座，黛玉不是，黛玉是母羊，其实她是一个极度好强个性啊，极度的好强个性。她书里面讲她阴历的二月十二是她的生日，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些孩子们在一起，有时候我们从很现代的角度去看，真的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国中啊高中的那些女生，就她们的生命靠近在一起的时候，有她另外一个她们要谈的东西啊。所以宝钗在这里安慰黛玉说，你这样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。好，黛玉就回答宝钗说，没有用的，我知道我这个病是不能好的， 啊，这句话其实宝钗没有听懂。黛玉的意思说，我这个生命其实就是来担负所有的感伤的。那我们知道神话里黛玉是那一棵草，所以她是来还眼泪，她眼泪还完她就要走的。所以她在这个故事里她说，我的病是不会好的，因为她就是为了这个病来的。那不要说这个病，只论好的日子我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了。她说，你不要说我生病的时候，我不生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们也知道，站在那边站都站不住，风吹一吹就要倒的。就她的身体根本不是病的问题，就是根本就是弱，就是她承担不起任何生命里面感伤的事物。那么她说，说了这个话，宝钗就点了头啊，说真的是这句话，古人说识古者生啊。好，这里面有一个很民间的说法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台湾富有了，大家常常越来越不吃米麦的东西，就是米饭还有麦做成的面包或者面条，这种就是主食不吃了。可是不要忘记什么叫主食，就是在这里他讲的食谷者生，就是谷类，五谷类是所有生命的主食。那山珍海味再贵再好，它不会是生命的主食。这是古代一直教训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你的身体能够有养分，能够厚实，跟五谷是有关的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现在中医理论里面还常常讲的东西，就是五谷者生啊，就是你要常常吃谷类的东西，就是五谷这种厚实的东西，而不是每天都是鱼翅燕窝，那个东西并不是最好的状况，它只是调养啊，它只是调养，它并不是主食。所以西方其实它也有，比如说马铃薯它是主食，就是淀粉类啊，淀粉类的这个主食。他说食谷者生，他说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血气，就是你吃药吃的比饭还多，那个药是没有用的，就是那个药其实没有办法增加你的精神血气，真正增加你血气的其实是那个谷类，是那个主食的东西。好，这里面在讲黛玉，黛玉真的药吃的比她的饭菜都多。记不记得她所有的饭菜都不太动筷子的，有一次他们不是吃螃蟹吗，然后说有人把那个螃蟹小夹子里面挑出三分之一的肉给他吃一吃，他就说胃疼了，这样。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吃东西的，所以他整天就在吃药。所以宝钗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办法啊？宝钗就跟他说好像应该改一改。黛玉就叹了一口气说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他说不是人力可强的啊。他觉得人有一种宿命，他的宿命好像就是这样子，他今年又比往年反而觉得病得又重了些似的，说话之间又咳嗽了两三次啊，就是有点话都说不下去的感觉。那宝钗说，昨天我看你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。好，这个是很感人的部分，就是如果你去医院看一个朋友的病，你在那边讲了说啊，你好好养病啊什么，其实有时候你讲到说，哎，我帮你看了一下你的病历，你那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，你是不是要注意？那个关心是不一样的。好，你注意一下，宝钗这个是说，我看了你的药方，你药方上那个人参肉桂是不是太重了？因为人参肉桂是补的，可是你虚不受补，你身体已经虚到这个样子，你还能够补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15岁的宝钗跟一个14岁的黛玉在讲话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就是高中生的这种心出来了。那如果大家没有看到这一段，无法理解在世俗所很粗糙的划分的情敌关系里面，宝钗跟黛玉有另外一种爱在里面，就是他们是非常欣赏对方的，而且照顾对方的。